这次的参加南传禅修哈，他们呢没有法会哈，必定呢是南无，我还不晓得背的对不对哈，有同学刚回来哈，南无塔嘎巴嘎瓦多阿罗汉多三玛三菩萨萨，就是赞叹佛。好，我觉得参加南传的禅修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他们那种对于三宝的尊敬哈，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其实我心里有一点担心，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同学来哈，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这个，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资料实在是非常的多哈，不可能讲得完。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我想讲这个题目已经想了很久，不是今天的事哈。其实打从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可是呢，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告诉这边的指示人员说我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实在我今天讲他有点文不对题哈，因为题目说是我是闭关，其实不是哈，我是到禅修中心参加禅修，不能称之为闭关，而这样的一个禅修心得呢，不过我好在我没看到这位同学哈，我跟一位同学通了电话呢，他说我今天一定要多多报告，就是马哈希禅修的方法的心得哈。其实那不是我的初衷哈，但是我也把一些同学的报告都摆在里面，还有一些禅师的开示哈，以及我个人的心得呢，综合的摆在里面。但那不是我今天想谈的主要的目的哈。应该是有四年了，三四年前呢，我在这边先讲大悲法门，有些老同学可能还记得，我自己呢也是从大悲法门入手哈，慢慢的转向所谓的大慈法门，这回呢，也就是应该也有四个多月了哈，我去美国呢。讲了一个到美国东岸啊，一些大学啊这些地方讲了一个半月呢，谈的主要题目呢，也就是在这边没谈完的舒压安心之道啊。那也有同学发心啊，把我在洛杉矶讲的那个手册呢，有印在后面，待会可以跟大家结缘哈。不过看起来有点担心会不够哈。其实我自己学佛这一路来呢，也是感觉相当坎坷哈，待会可以看到我师父的他感觉的一些坎坷哈。那么实在是我们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呢，很多实修的方法呢，好像我们在我们汉传里头的传承已经看不到了哈。我们呢比较倾向于因身佛事啊，或者学术的讨论啊，但是真正在实修止观调伏烦恼方面呢，的确有所欠缺哈。那我这次到东岸讲这个题目呢，其实主要的精神哈，如果有同学有听过我的课的话，就是本着我们菩萨道的大悲心，那是一个动机哈。针对现代人在这种强烈的压力下，他不能调适哈，或者我们称它为躁郁症、忧郁症，或者有些甚至于过劳死哈。事实上我在出国前呢，在新竹科学园区呢也讲过一场哈。那我就觉得说，我们身为一个大乘菩萨道的行者，面对眼前的众生啊，为压力所苦，难道佛法没有办法解决吗？当然我也在心理学上面稍微下了一点功夫呢，但是我并不认为它能解决啊。所以呢，当初就读到一篇论文啊，就是一位这里面有提到，这里面也有一些他的资料。这位温中坤温老师写了一篇介绍在，美国麻省的医学院哈，有一个他叫做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Therapy Center， 就是以这种四念住止观作为基础。他当然他是加上了哈达瑜伽作为一个方便，还有一些一般西方的这种心理学的心理咨商的 counseling 这一套呢，的确治好了很多人，在美国非常流行哈。那我这次也去拜访了啊， 不过我用的方法呢，可能跟他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会用了一些我们中国人啊道家的一些气功啊或者导引，还有我加了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哈。那么这一趟呢，跑了多少个州讲下来呢，到了洛杉矶啊已经是非常疲惫了哈，还是讲了三场。那么因为是等于是我认为我个人哈、研究这个题目刚开始是从教理上，然后配合了一些心理学，而很多同学知道我也接了一些个案哈、当然呢有些大概是因缘凑巧，成功的几率算是蛮高的。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呢，要把这样理论呢要经过一番测试，所以一路上呢有很多的地方去碰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哈，有些是美国人，的确有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哈。那毕竟在美国他非常注重这个法律归属啊、保险啊什么这些问题。好，那慢慢的呢，我就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就去无存精的有了后面那个手册哈。但是那个还是只是我用的 PowerPoint 而已哈。详细的可能呢我在洛杉矶总共讲了9个多小时。好，那不过有一点呢就是很值得欣慰，就是在这一路上也帮助了不少人哈。我才意识到呢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相当相当严重哈，尤其是下一代的人。好，那些名校里面呢我们华人当中啊，华人子弟当中有很多的酗酒者，或者是那个吸大麻的人啊，也有就是干脆就是吃这个抗忧郁药的人，而台湾的情形似乎更糟啊。那么这样子下来呢，几乎每天是 7-11 哈，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所以累得非常辛苦哈，不过是蛮值得了。所以到了洛杉矶，我听说那个班迪达禅师哈，在矽谷哈 San Jose 有举行44天的连续禅修哈，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哈。其实向往已久哈，只是一直考虑自己身体哈，好像因为我很怕热哈，听说缅甸的热到40几度啊，那个头上的毛巾都会干掉，如果在那边静坐啊，因为当年就考虑要去过哈，当年，所以参加了这样一个禅修呢。那感触就更深了，好，乃至于呢又听说戒地大禅师要来台湾，所以又报名戒地大禅师的禅修。当然两位这个禅师的禅风是大有不同啊，虽然他们都是戒地大禅师，其实是亲近班迪达法师的。班迪达法师今年87岁啊，出家75年啊。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啊，后面好像有哈，这个就在今生呢是1980几年他在美国也是在麻州讲的，就是跟那个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我看哈，Jack Canfield 很有名的，他在南传出过家的，后来也学心理智商，有一本书叫心灵幽静啊什么的啊，对于禅修者呢那种心态啊是讲的相当不错哈。那么我的感慨呢是什么呢？其实我一直在想要在为，也不是为了，就是想要在汉传佛教里面发现一条真正呢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啊来调伏烦恼的方法。的确这件事是不太容易哈，待会看我缘起文就知道。而我现在要说的是呢，今天这个聚会呢我可能会有一点不胜任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经过这样长期的禅修呢，心有点懒，就是不是很想去思维分别哈。如果你等一下看我那个禅修心得你就知道哈，他只是去观照而不去思维分别哈，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禅修之后呢，我因为私交的关系呢，个人交情的关系哈，我的好同学的父亲常照法师往生， 啊，就是弥勒讲堂，因为过去他帮助我很多，像我们能够出这本《玉器十一论批寻记》哈，也都是他的帮忙哈。那么我去那边看呢，真的心里感触更多哈。所以回来后呢，这些都是从我笔记里面拿出来的，就是好像有点。也懒得写也懒得讲那种味道哈，跟过去有一点不同，当然身体的疲惫也是其一哈，因为我明天一早又要赶到大陆去哈，要参加一个夏令营，而我心中急的呢也正是今天要谈的事情，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未来究竟该怎么办，其实这是我的动机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我们今天这个讲义哈，我去南传，我也是初学哈，虽然我接触的很早哈，但是我感觉这样一个需要一个长期密集的禅修呢，才能真正有所体会啊。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一回到这个现实社会来呢，跟禅修中心是有很大的不同哈，很多事情都办不到。我们初学的人的确要靠这个环境的保护哈。好，我们看这边哈。我们说呢，玄奘大师以来第一人，大家会赞叹是应顺长老哈，因为他把这个就是在印度的这些原始的经论呢，是好好的阐述了哈，啊，有一种正本清源的作用。但是同样的呢，我们实修方面呢，我们一般说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如来禅就是修止观的，而这样修止观的法门呢，我看是近一千年来都未曾听说，啊，一直到这个我师父啊，其实他自己也是经历过三个佛学院，啊，多数跟这个谭旭大师有关系，谭老有关系哈，也是比较倾向于念佛，啊，有那么一点天台呢，但是还是倒归净土，啊，我记得他老人家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三个佛学院读下来七年呢，我仍然不明白什么叫佛法，这是很真实的话哈，非常真实的话。那么他呢，当初的因缘呢，当然在谭老的时候呢，晚课的时候有静坐45分钟，啊，他有我师父有参加过禅宗，啊，禅宗好像是，我一下记不起来哈。应该是金山寺啊什么的人在香港举办的，也参加过南传的禅修。后来呢，其实是因为读到印老的这个《摄大乘论讲记》啊，而对唯识产生兴趣，然后就学习《玉切十理论》。啊，在此之前呢，他是弘扬像讲了《法华经》啊，啊，也讲过《维摩诘经》啊，讲这些经典哈，啊，讲论的部分比较少。啊。但是呢，他在两任住持之后，东林涅槃两任住持之后，后来到了美国呢，几乎是十几二十年呢，没有出来活动哈，就是自己用功，那时候就开始学习玉切十理论，然后呢，他自己一打一个禅期呢，100天，啊，护期的人就是招呼他吃饭而已，好，所以呢，我感觉呢。就是我师父呢，算是汉传佛教里面呢，近代哈，古代也许有些不可考哈，唯一强调修学四念住的法师。我出家的时候呢，我们呢每到周末一定是静坐，早课也是静坐，好，不是说到佛学院是这样，之前就是如此。好，所以到了1996年呢，就是在美国呢，好，为了培养。这种领众修行是乃至于讲经说法的人才呢，所以成立了第一个汉传佛教的佛学院，哈，就是法云佛学院，主要是重视的是僧伽教育，哈。那以什么为主呢？其实就两门课，好，一门课是学习玉切十理论，另外一门课就是静坐，早晚都是静坐2个小时，然后到周末是整天的静坐。不过还加一个忏悔就是了，因为我们呢，都知道25前方便里头的有一个这个持戒清净哈。那如果我们呢，戒不清净呢， 就是四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所以加了一个拜大悲忏。啊，那么主要是要修思念处来去入圣道，而且呢全面弘扬大乘佛法呢作为宗旨。啊，希望呢借着学习玉切十六论或者其他大乘的经论呢，能够建立佛法的正知正见，由解导行，然后呢以为修习止观调伏烦恼的根本依据。好，所以呢开办以来呢第一个课程就是四念处。在此之前呢，我师父在传戒的时候也讲过不净观，好像是一一俱舍论讲的，那是圣印老法师最后一次办的三禅大戒，好像是1994年还是95年那样的。好，那么不过他讲的四念处呢很特别，他的文呢有依《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来讲。好，那么这一些呢，这是我追溯到最远的因缘，当然我受我师父的影响哈。所以他呢在1997年3月25日时候呢，在三峡的西莲净院，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智愈老法师的道场，以念佛为主哈。那他到里面讲了一个什么开示呢？修四念处是中国佛教的希望，啊，这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呢提出来。我这里面有一些摘要哈，其实就在下一页哈，有提出来多少。他感觉呢，啊，北传佛教他自己这一生之前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善知识劝我们修四念处，劝我们修止观的。我们说虚云老和尚很有名，那么他是用的是祖师禅话头，他也曾经提到过止观，但他说那是古法，没有人去尝试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有南传佛教的学者喊出来什么“大乘非佛说”。今天那位同学没来哈，他说希望我不要太在这个地方琢磨哈。其实那正是我心里头，一直想要谈的题目。你等一下看了下面文你就知道哈。你如果碰到这句话，当然我们可以就经论中哈，弥勒菩萨在庄严大乘经论呢，或者后来的成唯识论里面，也是根据庄严大乘经论提出了很多。成立大乘是佛说的道理哈，乃至于呢，在《摄大乘论》呢，那个十种殊胜语啊，好，这个印老呢，他的科判说是成立大乘是佛说，好，可以，我们当然可以根据经论这样来说，可是我们的行持呢，我们的调伏烦恼呢，好，的确，我会感到心虚哈，我不知道各位的想法，但我个人会感到心虚。如果只是上上早晚殿啊，参加一下法会，或者持名念佛，或者是这个念一个咒，能调伏烦恼吗？我讲过如何消除烦恼哈，我看恐怕是比较不容易哈。所以他呢，在当时就大声疾呼啊，北传大乘佛教呢，真正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啊。事实上在他往生前呢讲的话是更重，说我们汉传佛教已经正在灭亡。好，当然呢跟他最后的一段呢遭遇哈，碰到了一些人呢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他另外一句话很重要呢，就是佛法的兴衰不论大小乘哈，或者是南北传，要由修不修四念处来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修四念处才能调伏烦恼，如果我们不能调伏烦恼，我所那么大，不要说这个在家居士的，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共住都会有问题，共住和都会有问题。好，因为这个六合敬啊，身啊，身是讲和众，主要是六合敬。六合敬里面第一件事情叫见和同解，这个见就是无我见了。好，但是无我意在我们中国，尤其是近代的佛教甚少弘扬，比较强调的是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讲穿了就是有我的思想。 所以在1997年呢，我自己在佛学院初级部毕业，我曾经提出来说想要重读初级部哈，因为感觉没有调伏烦恼，只是拼命的，我们一学期开十堂课，好，这大智度论就是这么密集班这样上完了，就考个试背一背，学了什么真不知道啊，都是贝多芬哈，几乎哈，像成佛之道寄送，当然这些对我们后来学习佛法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哈，但是应该解行并重哈。但怎么样去调伏烦恼对我来说还是个问号，所以面对呢，我们可以讲很高很高的佛法，但是面对烦恼的时候一点力量都没有哈。所以面对解行之间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呢，我感觉是我根本没有办法调伏烦恼，好，所以我离开了佛学院。当时呢，也就是我是读了高级部哈，初级部毕业的很多同学去了缅甸，我的同学，所以我也想去，我那时候就想去，不过呢因缘不成熟哈，我的师长不同意，所以我也没去哈。那一场莫名其妙的因缘呢，我就去了大陆哈，在那边讲了三天课哈，真是胆子大哈。到了1998年呢，应该可能是第一次，就是这位缅甸的帕沃禅师呢在一通寺啊举办禅修，好，有很多人参加，有100多人参加，里面有好多好多都是出家人，也有我们辅研毕业的同学。当时呢我师父刚好一通寺就在辅研佛学院的下边，好，刚好在辅研佛学院讲课，听到这个消息呢就要我带他到这个一通寺来。本意呢当时想见识见识这个帕沃禅师哈，他的这个修学止观哈，当然他比较偏重于止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想要拜会拜会他，但是呢刚好不在。结果后来我才知道我师父的用意啊，可能不是这一点哈，这边我没写出来哈，因为这段对话呢没有见到帕沃禅师，但是呢却见到了就是一同寺的住持，也就是这个禅修营的主办人如林法师。我那个对话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哈，因为我觉得非常突兀哈，我们到人家地方呢，而且我师父是有一点情绪讲这段话，就对如林法师说，难道我们汉传佛教就没有禅了吗？好，接下来说呢，可能你请来这位南传的法师嘴巴上不说什么，但他心里会怎么想呢？这个话是1997年，到今天10年后，我感觉到呢，很多我们汉传佛教想要用功修止观修四念住的人呢，都被南传吸走去了。到今天为止好像也还除了这个嘉义这个新宇哈，那位法师，新宇那位法师，还有当然也我们也有请一些马来西亚的法师来这边带禅修，我们自己有没有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止观禅修呢？当然期间我师父举办过很多次哈，好，所以这又是一段往事哈。到了2003年，也就是我师父往生那一年，好，这一路呢，我们从南到北呢，师父看了很多老朋友，啊，也见了不少人，啊，当时呢，我还记得我们是在，应该算是在屏东，见到我们辅研佛学院出来的一位法师，哈，已经披了南传袈裟，那有一段遭遇我就不提哈。然后呢我师父在往生前呢就很想邀请这个辅研佛学院的后观法师院长哈，还有这个圆光佛学院的如悟法师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啊汉传佛教啊辛辛苦苦上了3年课培养出来的法师呢，到了南传一禅修呢，他改披南传袈裟那是个人的选择，为什么回来要说大乘非佛说？当然很遗憾的呢，师父就往生了哈。嗯，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后观法师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倒是跟就是在师父出皮前呢有向如悟长老请教过这个问题。 那么当时呢我只好就师父在辅源佛学院还有过去在法云佛学院呢对于这个题目的一个开示呢就制作了一本这个大乘是佛说这么一本书呢跟大众结缘。好，在我失去善知识的童年呢我也有这样一个机缘，第一次接触马哈吉禅师的这些禅法，那是在那个 Riverside， 那参加的是一位越南禅师，他是直接亲近马哈吉禅师的 Kipa Panyo 的十日禅。可是呢当时因为语言的障碍啊，因为他说越南文啊，所以我们翻译要翻译两道啊，那并没有完全契入。好，后来呢也听说呢我的一些老同学哈，就是未出家前的一些老同学，因为我过去在矽谷嘛，就介绍了这个应该叫释迦禅林哈 TNC 在这个矽谷的，那我也参加过那十日禅啊，那随后就是这一次。事实上这个之前呢我在因为我感觉这个禅法就是凭我的过去的一点经验啊，以及到他们的禅修中心啊，感觉那种摄受力啊，那种宗教情操的味道啊，所以呢我自己在禅修的时候我用的方法也就是他的方法，但是呢还是皮毛哈，还不是很深入。直到今年呢参加了这位本地大禅师的禅修呢，那实在就是真的感觉心里头很清凉。好，过去心呢都是比较躁动，当然这个是他所谓的给的叫做 senior yogi， 就是你要长期禅修的人才能参加，是一个密集禅修，而且这个班地达禅师的作风啊是非常严格，有人赞他是勇士啊，非常勇猛啊，他不跟你多说什么其他的，完全就是在禅修用功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很多他的开示在这本里面都有重复哈，就是这本呢 In This Very Life 就在今生，翻译成十一国语言哈，他在美国是非常受到尊重的禅师哈。那么但是呢就是在那边呢意犹未足哈，所以回台湾来又参加了这位啊戒地大禅师的禅修。当时其实回到台湾，我就因为我并不是那么的气入，尤其是在飞机上啊在路上啊，我就一直思维前面这个问题啊，究竟我们汉传佛教的出路在哪里啊。不过这次参加这个灵泉禅师这个禅修呢，在心得报告的时候呢，那是一个令我感触更深的一个场面啊。当时呢有几位比丘尼跟女众啊，他们的话我原话就不讲了，但是呢多数当然我们呢参加这样禅修哈，如果你去参加一下你就会感觉那种心理寂静的那种感觉哈，他们都认为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解脱之道，所以对于这个南传的禅法呢非常非常的赞叹。相对的呢有很多的怨叹，对于汉传佛教说我出家20年了怎么地哈，那个话我就不说。好，他措辞虽然客气，因为我听过更不客气的话，可是呢他那种对汉传佛教对大乘失望的心呢那是非常清楚，而里面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八戒女也好，或者是披南传袈裟，或者还有几位比丘呢有5-6位比丘也都是汉传呢转南传的。不过呢我是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惭愧心哈，因为我们真的呢看到人家的羞耻哈，是我们是这样，我们这样闪闪乱乱的人呢见到有多少禅定的人呢信徒是有多少惭愧心的哈。但是呢我并没有对汉传佛教失去信心，也不会妄自菲薄。好，因为我想呢其实我有机会跟本地大禅师讲到话哈，那么他认为我们这种就是自学哈，自己学习经论而没有传承的法师呢， 也敢这样讲经说法，他叫做 notebook teacher， 就是你是笔记本老师，你东听西听，然后自己融会贯通就讲了。那他这一清净道论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善知识除了要精通三藏之外呢，一定要实修的经验。好，这点我们的确非常惭愧哈。但是呢，我心里怎么想呢？当然了，有些禅师他说这个马哈希禅师的这套方法在佛世的时候就是这样观长别就证阿罗汉了，我这点不见得能够接受哈，因为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哈。那么马哈希禅师能够这样起来，我们汉传不能吗？只要有心一定也还是可以的哈。可是呢，有一位这个这个基本教义派不是我说的哈，是一位同学，我有好几位参加这个禅修的同学也好，在那边认识的人也好，因为知道我要谈那个题目，把他们的心得报告给我。他称这位禅师呢，南传的禅师呢，称他为基本教义派哈，那就是说没有北传，没有大乘。那当时呢，他一种很轻慢的语调说，你北传的包袱放不下，你这样法门你学不来的。这点我是同意多少，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要学习任何法门之前呢，都是站在一个诸法无我，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成见先放一下，学习人家的东西以后再来回归嘛哈。那么我自己在心得报告是说，我来这边参加禅修的动机呢，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能够把南传这种实修的方面呢能够学习过来，然后跟瑜伽实力论作为结合。那他来了这么一句，你认为有结合的部分吗？有这个可能吗？好，这时候在这些，因为我们比丘先报告哈，然后比丘尼报告完，他来了这么一句，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好，我没修行哈，我那时候非常情绪的起来讲了一段话，就是下面的大乘是佛说。好，我感觉呢，一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如果有这样的场面，那么众生是不是就是成佛无望呢？如果大家都是依南传的教导，就是成阿罗汉嘛？你的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好，所以当时呢，就更加动了这个心呢，有今天这样一个法会哈。不过呢，我的确回去读了一点书哈。就是把过去学习瑜伽师的理念呢，一些法语呢拿出来，那也就是我现在还是，因为既然谈，啊，这个我们这个大哈，我里头有讲，其实是龙树菩萨讲，印老也强调，大乘的大有什么？有含容大，有殊胜大。这含容就是我们呢，大乘佛法是包含了小乘佛法，而又超越于它，所以叫殊胜大。所以呢，我一切还是以瑜伽师地论作为回归啊。所以这边引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卷十三的这段文，我们呢的确面临的，我看不只是汉传佛教，包括南传佛教，这些老禅师年纪也不小了啊。而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无浊恶世哈，我们看看啊，打开报纸一看就知道，劫浊好，命浊，最主要什么？众生浊，烦恼浊，看看就知道了。现在的人呢，我们讲的众生浊，烦恼浊就是喜好斗争啊，贪心嗔心特别大。众生浊是什么？就是不是善知识，不是知识，不是父母，不是沙门婆罗门，这是瑜伽师论里面的话。我们从现在很多的社会现象就可以感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并不是约说只是汉传佛教，有哪四个正法能够摄持圣教？第一个就是你得先远离，初学的人呢必须深远离。很多人我说我劝人出家这件事情不太对，其实你慢慢去想，这是弥勒菩萨的意思，那个善法欲就是出家的意思。下面还有提到呢，善法欲过来就是正出家，一定要出家的啊。那么我们必须身远离心远离，所以有这个远离障，有寂静障等类的啊。那么我们初学的人呢，的确 不是十字街头好坐禅，身为禅次哈，你是要到这个什么？下面有讲，山林树下，空闲静思，就要到阿兰若去。那现代是很难了，那么禅修中心或者有一些道场呢，勉强可以办得到。第二个就是休息，休息什么？就是止观，为奢摩陀毗婆舍罗。第三个是讲的是修果，你必须要能够有圣人。好，我们讲这个身圆满呢，智圆满，他圆满那边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有提到必须有这个圣意教，就除了我们世俗地安排的这样的教法，还要有呢能修行的方法，也还要有能够证圣道的人。好，那在修果这边呢，其实这段文呢就是马哈奇禅师他是所谓的干观者或者纯观者，他只修观，他不修止的。而帕奥禅师那边是说，你修止呢，你不修到初禅乃至于四禅是不可以修观的。不过我们欲学实际论呢有点不同，我们有世间一切种清净，也有出世间一切种清净，或者止观都修的也可以。所以这段文你看下面呢，我这边都只能略说哈，修果这边呢是什么？先修先止后观呢，心得解脱，有这样子的人，也有什么先观后止心得解脱的人，都有哈。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什么？你修习这样的止观以后呢，于诸界中得解脱，好，那么见道所断呢叫做断界，修道所断叫离欲界，然后最后入涅槃呢叫做灭界。有这样的圣人从出国，出国就是见道所断，好，然后到有学位的一直到三国，好，那就是所谓的离欲界，然后最后呢有人入涅槃的灭界，这叫修果。重要的我想谈的是下面这句话，于圣教中无乖僧。本来佛法是一类的，好，那当然佛有了义不了义，好，有了义不了义说，好，也有呢就是所谓的要因为要契机的关系，好，为什么样的人呢？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之说法。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什么一义不一语，好，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最重要的是什么？一智不一事。好，所以呢佛或者佛的弟子或者义句文，好，那么这样的呢是什么？应该是平等润洽，互相随顺，不像外道一样啊，各施设各施各自的见解，种种非一呢，差别不同。佛法是一味的。好，那当然了，我们这边多数是大乘佛教徒，也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无二一无三，无二一无三，唯有一佛乘”。好，就是那个大富长者要救这几个小孩子出来哈，有不同的车。乘就是车，好，能够运载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用这四法为标准来看一看我们今日佛教的现象，的确有很多地方可以探讨。好，这个摄持这两个字呢，摄有什么？摄受饶益的意思，那包括了自他。好，持呢就是怎么样，如何住持。好，我认为呢必须修学四念住止观呢，才能在圣教中无乖僧，进而呢饶益自他，出世正法。好，这是我引这么一段文，下面就是来详细的述说。好，远离我们就不多说了。好，主要是讲这个修习修果这边。好，所以我引了这段文呢，其实上过我的客人都知道，我引过大念住经，也引过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那段话，这段我们这边都文里面都有提。好，就是我师父在这个1997年呢宣讲这个修四念住是中国佛教希望的时候提到说什么，佛告诉我们要以四念住为来的什么度生死苦海到涅槃界，也就是大智论讲什么智一止法一止莫一一止。好，下面有解释，云何比丘智一止法一止莫一一止呢？那就是修四念住。好啊，我师父感叹到呢，虽然是这样呢，我师父出家呢那么久呢，从来没有碰到善知识来劝修这样的法门。 那你说不修四念住行吗？你不修四念住的确难以断惑正真哈。我讲过这个这个题目的哈，尤其我们上次讲《瑜伽十六论》讲三十七道品哈，一开始当然有它的次第哈，你可能当然从皈依三宝开始，然后呢你会持戒，你会亲近善事哈，亲近善事为了什么？听闻正法，然后下面是什么？要如理作义，然后法随法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是依这个修守成地那边呢，出世间一切种清净，这个入地现观那一段文，我还记得它是逆次第。接下来你需要什么？初开始人信心不够，你三皈依，这个持戒清净，然后这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以后呢，你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四圣种，记得吧？就是你一定呢要调伏你的欲，对于这个饮食衣服坐具这些呢要少欲喜足，然后呢还要什么乐断乐修，乐断乐修就是善法欲，断除世间的苦集，然后呢修道正灭，要有四圣种。可是呢这段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是初学，可能是有信心不够，可能有遇到恐惧的时候，所以要修六念，好，给大家复习一下。然后六念呢，最主要的是前面三个随念，念佛、念法、念僧。所以我也依这个题目特别讲了这个皈依三宝。如果你没有真实皈依三宝，因为前面三个随念叫皈依随念，后面念戒、念师、念天或者念舍呢，叫做功德随念。好，我们呢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功德，但是我们真的以三宝为我们的依止处了吗？如果你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今生呢幸得人生，幸闻佛法，好，又皈依了三宝，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其实修光明想就有念法的时候就有这个六随念，六随念之后呢就是修五庭心观来调伏出众的烦恼，接下来就是修四念住。而所谓的四正勤呢，就是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好，无间因众二方便，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呢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而呢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呢。我们多数人讲解并没有这样去讲解，只告诉你说就用四正断的意思来讲解，好，甚至于用戒来讲解，但没告诉你怎么样办到这件事。其实就是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然后还需要有禅定，就是四神足。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整个三十七道品是以四念住来贯穿的。好，所以四念住其实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通往涅槃唯一的道路。好，当然有经论里头有些时候偏向用八正道来说，有时候偏向用七觉支来说。我们如果不修四念住，其实最多就是在文思方面有一点成就，总是在佛法的门外徘徊啊，而没有办法登堂入室啊，不能与法相应。而碰到啊，如果南传的佛教徒喊出大圣非佛说的口号，你是门外汉，你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呢？好，接下来师父又说呢，他感觉我们汉传佛教处于这样一个思想，其实主要是行持非常不稳定的局面，谁来负责呢？当然是出家人啊，当然是出家人啊，尤其是佛学院呢，学习佛法的学生啊，那更是要由这个讲授的老师来负起这个任务。我想十五年后的今天可能好一点，我们当年辅研佛学院请老师是相当困难。好，当然现在不同了，可是呢还是这句老话，经师易得，讲经说法容易，人师难求。真正教你啊这样的一个善知识，能够教你如何调伏烦恼，能够在小餐里能够引导你的人呢，真的是不多啊。当然师父这边呢也提到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件事情，你自己是可以，但是你要住持佛法恐怕是困难的。 所以呢，师父是主张修四念住，他有什么好？他能断烦恼。好，这个句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常在我们贪嗔痴火所燃烧中，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兴的呢？啊，这样子被这个无明的烦恼所遮障呢，为什么不求光明？哈，所以呢，修四念住才能破除这一切，啊，然后得到光明。啊，就算是你没有证到圣道呢，至少你也能调伏烦恼。啊，这边就提到了，我们呢，尤其是男众不容易喝，男众的福报大一点，稍微有点不如意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男众的僧团看起来人数都少一点，女众呢，他的这个可能先天上的天性哈，就是比较能够忍耐，他的这个活动力啊，可能差一点，就稍微好一点啊。我看到多数的道场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所以呢，这边呢，包括我认为师父就在说我们了，师父等师父不在呢，徒弟就分散了。我们要很担心这个问题啊。的确，我们现在汉传佛教是有几位大法师在啊，如果他们不在了呢，这些所谓的大山头啊，恐怕会有点事哈。如果你能修四念住呢，相隔千里，不在一起还是和，在一起也是和，有就能放出圣道的光明。我这一次到这个细谷，就是本地大禅师这个释迦禅林里面呢，我看到一位南传的比丘尼哈，当事后我知道那个也就是能够摄心的漫不经心哈，他那种威仪啊，真的就是有这种圣道的光明，你会感动。不像我们这种浮浮躁躁的，你站人家旁边你就感觉的惭愧啊，他那个就是完全的正直而住啊，摄心啊，那个眼睛呢就是三分眼，那走步啊走得非常慢，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真是会令你感动哈。当场就有他们呢，因为那个其实也是越南的这个侨胞办的这个禅林哈，那个越南老太太呢，到了周末来打斋呀，哎呀，见到这位法师马上跪下来，马上跪下，那种摄受力哈，摄受力是来自于你的戒定慧哈。所以呢，佛法的兴衰呢，要看你修不修自观四念住来决定。我很担心我讲不完哈，所以我尽量跳着讲哈。当然，修学四念住是能够自利利他，不只是当生，也有来生的毅力哈。这是一个佛法不共其他宗教的法门，其他宗教都是祈祷，但是事实上呢，好像天主教也有静坐哈，但是不是修四念住哈。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原始经典呢，巴尼的巴利藏里面的尼克耶啊，或者是汉传的阿含经里面，经常借到声闻弟子呢，由观察什么无常苦无我的事相，也就是修四念住呢，而调伏烦恼，进而证得涅槃。好，我们如果好好读读《大智度论》或者《欲学十地论》呢，大乘的菩萨道呢，这也是必经之道。好，《大智度论》这段我就不多说了哈。啊，刚刚有提过啊，就是解释这个如是文这一段。那比丘自依止，法依止，不于依止，主要就是依止四念住。而大念住经一开始呢，我就告诉比丘说，是吧，修学四念住是唯一的道路啊，除了这条抉择之路外没有第二条路，没有其他的法门可以通达涅槃啊，唯一的道路就是什么，它不会歧路亡羊，中间不会有个岔路，绝对让你可以到涅槃那里去。我们呢，如果不修学四念住，即使你福报很大，你没有这种经验去什么引导你的心，心不听你的招呼，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从无始劫来是吧，一直走不到这条成佛之道、涅槃之道上，一直的迷路。好，而其他的路呢，那只有生死轮回。好，只有生死轮回。好， 那么下面引这个杂含经啊，或者是其实经论汇编就是这个杂含经跟欲切十地论啊，摄四章。你修习四念住呢有什么好处呢？你当生，我们现在动不动谈的是来生死后，这是当生当下就可以得到利益。就是什么利益？你的心能够寂静，烦恼的相貌就是心不寂静，心扰动不安，心不寂静，能够引射你到苦那边去。而修习四念住呢，是能够令你心寂静，烦恼渐消，远离这种五阴炽盛苦。好，而且呢，你不必挑任何的地点，尤其我这次在这个他们这样一个禅修室，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切时一切处，你只要用心关照，就很容易调伏烦恼。好，那么将来呢必定去证涅槃，其他的宗教是不可能到涅槃那里去。好，即此一法现见观察，其实这个跟我们赞叹法是一样的，你是自己能够通达，不是要期待某某人呢审判你或者救赎你，而且是你能够自觉正知。好，我也问过很多同学乃至于出家人，说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我要了脱生死，怎么了？现在就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样面对你的死亡？死亡是必然的，你佛法中哪个部分你来面对死亡？如果你不能呢经常练习观察无常无我，其实我们畏惧死亡就是什么？害怕失去，害怕失去我们拥有的。我们从无始劫来呢就是喜欢常，就是即使我还是凡夫哈，就是我今天把无常道理讲得很好很好，可是碰到事情还是执着常。你是凡夫就是这样，还是执着我。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修学四念住，平常日常生活中充分的去运用，你临终时就有正知正见来为你做医治，不会被临终时候这些现象呢或者境界所转变，而能生于善趣。好，当然我们是什么随众随习或随念啊，看你造的业重，那你可能去哪里啊？但是临终这一念呢，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方法啊。这次禅修中也有人提到问题，说南传有没有助念这件事？我们去看《阿含经》就知道了。佛去探视这些比丘的病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四念住或者七觉知。那所以这位禅师回答非常好，说我们有啊，我们就是替他的什么，要观一切法是什么苦空无常无我这些，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我们呢讲深圆满的时候，我有提到过如何大师圆满。你说怎么样能生人直遇佛呢？要修四念住啊。为什么呢？见缘起即见佛啊，是不是？你一定要跟法相应，否则你就算生在佛世又怎么样呢？所以呢佛法的本质呢不是抽象的概念啊。我们当然这边呢已经算是非常好，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在这边演说佛法啊。但是呢佛法不是，并不是以说明为目的的啊。信解行证主要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能够什么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呢？佛法只有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呢才能表现出来。好，我现在有压力啊，我看那个时间已经走了这么快啊。所以呢我们一定呢要重视这件事情。我想我写的哈，有些是我过去的讲义哈，那大家耳熟能详，所以有些部分我就只提重点哈。在这次的禅修经验里面呢，好，我体会到呢，就是他刚刚讲 no book teacher。我们呢，如果说是没有这样子去修止观那个经验，我们永远只是去在名相上、概念上打转而已，因为你没有石摩陀的力量。没有这个止的力量，那么我们呢必须经由实修才能当下体验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我们多数的佛教徒啊，这还是不是不用功的，用功的，生活在名相知识观念的领域久了呢， 我们所观察思维的无常无我呢，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你真实在当下经验到的。好，这边呢，我不是卖关子哈，因为实在讲不到，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今天有结缘这本书哈，温中坤这个老师他这本好《毗婆舍那讲记》里面就有马哈希禅修的一些方法，这些事情真的是如人饮水哈，冷暖自知，你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哈。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学习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在生活中运用调伏烦恼的方法，不是到了，其实他们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啊，禅修啊，禅修是在你离开了禅修中心才开始，你在那边只是借由一个密集禅修，借由这个小禅的时候善知识呢能够导引你啊，用正确的方法而已啊，实在还是靠你平常用功，而你平常不用功，你到了那边根本设不了心的，啊，在那边会觉得很枯燥很无聊啊，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就提前的离开了。人呢，人不怕忙啊，人害怕寂寞，他那个心啊要不讲话，有很多人就受不了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啊，不要说在那当这个本地大禅师比较严格啊，不要说讲话了，你打一个喷嚏打了很大的声音啊，呵呵，你就会被呵斥，因为什么？你失去你的念珠，你如果经常向内关照的人的话，你鼻子痒你就知道了，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来。而我说这个菊月怀臣子啊，到了我们台湾来呢，止语都办不到，很奇怪，很奇怪，好，连止语都办不到。好，他这边呢，主要的我讲一下，就是你要能够对当下现前最显著的法能够关照，一个大原则就在这里。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根本的业处呢，就是你腹部的起落或者长瘪，你就是注意这件事情。当然，这里面呢，可能有妄想会来。妄想来的时候呢，你就是什么标明，好，你察觉的是妄想以后就标记它是妄想，如果正常的话你去标记它，一心不能两用，你有标记的心，妄想就会消失。那接下来最显著的什么，还是你腹部的长瘪。好，不过到了一个时候呢，有可能你的习变长了以后呢，这个长瘪之间呢有一段呢察觉不到东西，所以它又加上你的触点，你这个坐的地方啊，跟这个地或者是这个禅凳啊接触的那种感觉，或者你的坐姿，啊，多加两个。那经行的时候呢，它也是叫你呢，刚开始我们顺着我们的步调，这里面文里面都有哈，我是怕讲不到哈。顺着你的步调呢，就是先是观左脚右脚。有很多人呢强迫自己说一开始就想要观起静落，你观不来。那走路好像，因为我们在土城我就有看到哈，这次也有看到，你想要强迫自己的心，但是那个心并还没到那个程度，那走起来就会好像在什么在什么特技杂耍一样，就晃来晃去。你一定要顺着你自己身心的一个步调，那么也是知道左脚右脚去关照它，然后慢慢慢慢的是起落，来注意到什么起静落，甚至于那个舍利弗禅师，我们很遗憾，我不晓得他没有送来哈，这本也是慈善金色印的哈，如果看到可以去向他请，他甚至于化成五个动作六个动作，因为起静还有他那个落下来的感觉，那种重量的感觉都是在脚底，并不是你去看着那个脚，而是用心去什么关照。那除了坐跟坐禅行禅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你要放慢一切的动作，去关照你日常生活中所有最显著的现行法。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个跟我们一般修止不同的地方，就是有妄想出现的时候呢，它也是叫你去关照，以后就标明，你心里并不存在一个想法说我要把这妄想去掉， 或者我要硬拉回我的我刚刚讲的根本业处，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回到这个习的章别，或者回到这个经行上，不是。当你去关照它，你的关照标明的力量它就会消失，那是跟我们修这个一般修止禅的方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好，这几个重点你能掌握，那你的禅修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发生，好，会跟你过去的经验完全不同的。我们呢，一般人呢，我们的六根永远是向外，而且时时保持警觉。什么警觉？永远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满足我们欲望、可以占便宜的机会。所以你的压力很大，这时候是要你向内去关照，啊，设法你的身体的动作，或者观你明法，观你心里面的觉受，这时候反而是好事。我也是依这样的道理说什么，我当我讲这个调，就是我们舒缓压力那个地方，专注才能放松。你永远是这样紧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个放松法？只有你向内专注，或者是数息，来自于念佛都好啊，你就容易放松。好，所以呢，这些是我感觉到呢，好，你能够对于现前的明法设法，它这种快速刹那的变化，那不是说我们呢去思维什么东西叫做无常，是你真实去感觉到。啊，我记得我讲过，但是呢不是我实际的经验哈，就是我们这个从腹部的起到落，中间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过程呢。随着你心越细，你越能够感觉到这样一个生灭的变化哈。那这个马哈心里面有一些印证的方法叫十六阶字哈，不过在多数的禅修中心不再这样用哈。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件事啊，就在小餐时候来验证你而已啊。或者你到一定程度呢，你去听一个录音带，看看自己到了哪一个阶字。为什么不这样用呢？因为我们现在多数的人呢，在小餐或有些时候呢，或者向人家谈的时候，你所谈的是你想象到的，而不是你真实经验到的啊。我们这次在那边呢，就有一位被呵斥了，说这是在美国的时候，说你这是经验到的还是你想象出来的？说见到光啊什么什么这些哈，那结果被呵斥说你欺听，你这是作弊，你这不是真实经验到的，因为这禅师是老经验的，他可以从其他的一些东西就知道你那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的。那我们这些呢，眼高手低，一天到晚喜欢读书啊，就是我们都是做知识的 collector 哈，收集了好多知识，我们现在电脑100个 giga 都不够哈，收集了很多很多资料的人呢，多数还是在这些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概念上打转，而不是真实经历的哈。那么你要精这样子呢，精确。其实他这个，我感觉这个潘尼达法师啊，他非常特别。他说你要，当你去关照这样一个现行法的时候呢，你要瞄准它，好，很贴近的、很精准的瞄准你的这个现行最显著的现行法，还要像什么？他那是用英文翻译讲的，像一个狮子扑向那个羊一样，很勇猛的抓住它。他是很强调在用功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哈，不是讲很多的道理哈。尤其这个坦迪达法师他的老经验哈，他讲说我不告诉你答案，我只告诉你公式，就像一个数学题目一样哈，不是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我告诉你演算的公式，我要看你一步一步这样禅修过来呢，是不是顺着正确的方向去。这些都令我非常感动哈，因为我在我师父旁边听了太多小禅，那都是不得了的境界哈，都是不得了的境界。但我呢，我有时候也跟我师父辩论，我说师父这个人呢，照他这样讲是得到这样的禅定呢，怎么好像那个欲界九星柱的第一个柱都没有，就是内柱哈， 看不出来，那浮躁的样子，走路的样子，关门哐的这样一声，是能够，因为你我们讲这个二道之良啊，你必须平常就要正直而住，你那个心才摄得住嘛。那么轻浮，话那么多的人，那大概就是看了两句，然后就来报告。啊，的确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问题哈，因为在小餐是非常非常重要，要很如实。不要报喜不报忧哈，你光报喜可能呢误导了禅师，你自己倒霉啊，而他也多少知道啊，要很如实的报告。所以那个刚刚除了那几个重要原则哈，最重要就是小禅。好，正常的话在缅甸的话是每天小禅，在这边的话可能是在国外这个禅师不够啊，是两天一次，而我们在那个矽谷呢是有三位禅师，三位不同禅风的禅师帮你小禅，针对你的问题。而这些禅师呢，当天所有的禅师，包括那些八戒女哈，专门针对你这种人，他们会把所有听到的事情汇报给班迪达大师，然后他就依这个情形来开始，那真是了不得。好，我们有时候一听，哎呀，这糟糕，这就在说我吧，啊，有这种感觉。不是说我妄自菲薄，实在这次我到美国讲课，有几个个案呢，是本来当然就是有一些压力，结果禅修之后变成精神分裂，也就是啊，这主持带领禅修的人呢，我看就是那个 Jack Canfield 在那个心理忧郁镜里面讲的，他自己心里都有多少的问题，那平常的法务这么忙，自己也不静坐，他凭什么给人家小禅呢？啊，你不学习瑜伽师地论，你没有实修的经验，你凭什么给人家小禅呢？好，有三个，有三个人呢，都是因为参加禅修最后幻听啊、幻觉啊，然后乃至于生理出状况都有哎。好，所以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悲哀啊。好，那么这些部分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禅修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缅甸当然比我们台湾是普及了很多，因为并不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来参加，他深斗小民也有来参加，并不是读过很多书的，所以他这个马哈希尊者的这个方法呢，他是讲一个很简单，比如说苦，他就告诉你什么，你感觉无常的逼迫性变化了，好，或者永远不能满足，就叫做苦。他不会跟你讲很深很深的教理，也不会用很深很深的名相。啊，当然我们是听翻译的哈，但我也请教过，他用的都是你一些生活中的普通语言来诠释。尤其是班迪达法师，他很会说譬喻啊，非常非常会说譬喻。好，你看这书里面有很多的譬喻，是譬喻的非常好。那就是你不懂的那些名相的人呢，你也听得懂是怎么回事啊。好，他主要的是什么，在小禅时要听你真实的状况来慢慢的导引你啊。那么我们如何修学呢，我刚刚一开场我就讲过了，可能我们今天完全谈不到，那么我有发给大家这个禅修心得，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明年坦吉达法师会来，好，在普里有两个月的禅修。那我们这一些有一位啊大月法师，有一位大彻法师哈，还有温中坤老师呢，我们都有感于啊，汉传里头缺乏一个很完整的禅修手册，让人家平常呢就先可以练习或知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手册哈，禅修手册啊，或者一些规约呢，是可以让你呢早一点进入状况，而也不会耽误禅师小禅的时间。其实每一位禅师到台湾来要小禅都非常辛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虽然讲十分钟，有的时候一拖拖很长哈，都很辛苦的。 所以呢，我也在努力做这件事情。大策法师那边呢，好像已经完成了多少？还有一位就是有主办过这个恰密禅师来台湾的，叫做一位张居士，这本书好像有啊，就是这一本，也是在戏子，他那个叫《清净菩萨学处》，这本书很值得读啊，恰密禅师的这本。恰密禅师的禅风也是比较严格的，好，比较严格的。那这一些呢，就只好请大家看这个禅修心得哈，因为我们时间过了大半了，我还没讲到主题哈。因为我自己也是初学者哈，所以我这边除了我个人的心得，也有很多这一次，好，乃至于呢，我在国外还有。跟其实前几天我跟温老师长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因为有很多巴利文我并不懂哈，他是论文就在写这个干观者，啊，所以我也把他的文引来了。那由于跟他谈，才解除我心中的一个疑惑呀。好，下面有谈到哈，我明年呢，就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呢。试想习诸缘物，多多静坐啊。那不能说是闭关，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找到了，在国外哈，比较能够没有事。我就想呢，好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但是呢，我可能还是依欲切实地论来写。我讲了，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实修的经验放进来啊，因为他们说我们是 notebook teacher 嘛，啊，是我们是笔记型的啊，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些实修的东西哈。那下面有谈到很多的部分哈，那么我初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呢，心中的确有疑问哈。我们就是这样关照当下现行的一切法，就能得圣道吗？啊，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是说，我们一定要靠释摩陀的帮忙。好，可是这个干观者，我有付给你哈，的确是有这样的方法。所谓的干呢？或者纯观呢，就是完全没有止的论持，没有靠止的力量，只是修观。那他呢，有提示刹那定啊，或者净分定啊，能够就让你得圣道。这个在我们现在跳过来看一下哈，只能点一下，就是这一份资料哈。好，止乘者与纯观乘者，这个的确呢是。因为我在这一次戒律大禅师来的时候有问这个问题，